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的卷二，那我们在学习卷一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加尔文是一位关注教会的健康、教会的成熟的一个牧者。基督教要义这个名字，英文是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应该是这样解释的。Institutes 就是教导，然后呢 ，religion 这个字呢，不是宗教，乃是敬虔，就是说关于如何做一个敬虔基督徒的教导。那个是他写这本书的原来的意思。卷一谈到认识神和认识人的重要性。如何认识神？通过他的启示，普遍启示和圣经。卷一也提到三位一体神，还有神的创造、神的护理。神不单是创造了人，也创造了天使。神不断地掌管他所造的一切，不论是人或者是灵界。卷二呢，就从人犯罪堕落、人类的堕落开始，然后呢，就开始讲神的救赎计划，也就是说神和他的子民所立的约。那既然说到约，必有约的终保，所以卷二呢，下半是讲耶稣基督他的神人二性和他来到世界上道成肉身所扮演的角色，所担起的职分。我们就来看这个目录啊，我们的目录有19页这么长啊。其实呢，这个目录是很重要的啊，每一个项目呢，特别是长的那些呢，很可能包含了三方面的资料。第一是从 François Wendel 温德尔的他的书 Calvin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His Theological Thought， 加尔文他的神学思想的起源和发展。这本书他从卷一讲到卷四里面的一些的要点，我就把它摘录浓缩放在目录，也是放在我们每一篇文章的题目那里。再加上 Ford Lewis Battle 所翻译的 Calvin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 就是英文的基督教要义那一段的标题，和中文的，也就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所出版的基督教要义的那一段的标题。有的时候我没有这么仔细，所以那个标题只有一项，就是中文版本、英文版本标题，但是很多那个标题很长很长的。那里呢就已经把那一段我们为什么要读这一段，就是从我们读者的角度来看这段的重要性已经标出来了。所以你能够仔细的为了温习呢，读目录或者读每一篇文间的标题呢，你就可以抓到卷二的重点。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目录啊。首先呢，有讲到人的堕落，人类的堕落的方面。人原来有的尊贵是神的形象怎么样的，这个形象怎么样被损害，然后罪的来源、罪的本质，这个是堕落的教义。之后呢，加尔文就讲到堕落之后人的理性、人的意志，还有既然谈到意志，就是谈到人的自由和责任。这段呢很有意思的，看加尔文怎么看自由意志这个名词，然后呢看自由意志的本质是什么？究竟人有自由意志吗？堕落前有吗？堕落后有吗？讲完自由意志之后呢，加尔文就讲到堕落之后人类的学问、人类的成就、人类的政府和律法，最重要的是人类的行善的能力。神既然给了人类十诫作为他的道德律法，人类能够守住吗？那这个是这一段的堕落之后人的理性、意志、 自由和责任所讨论的。讨论完这一段之后呢，加尔文在第二卷的第七章开始就讨论了神的恩典之约，或者说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律法是约里面不可以没有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当然律法里面另外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或者层面 dimension 是恩典或者应许。那加尔文在这里很仔细的谈到律法还有律法的功用，就是说人堕落之后呢，我们就尝到就经历到律法在我们身上惩罚定罪这方面的功用。之后呢，加尔文从 2.7.13 就第二卷第七章13段开始那里讨论到新约和旧约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相同点是什么，不同点是什么。然后哥罗西书第二章所说控告我们，就是律法的字句证据的句是指什么，难道是律法就是十诫跟我们对立吗，还是只不过是律法的控告是跟我们对立的，是软弱无能的，是不可以带领我们得救的。之后呢，有新旧约之间的不同加尔文提到四方面的不同。好，之后呢，到了 2.11.1 我们的读本是第86页，这里呢就开始讲耶稣基督。在这里我们会看见加尔文的基督论呢是绝对的正统的，因为当时有 Servetus 这种的异端的教师在欧洲旅游式的在传播他的异端，所以加尔文呢就从早期基督论的讨论再给我们温习基督论，基督的神人二性。之后呢到了 2.12.3 加尔文就讨论到基督的工作，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他是神人二性道成肉身，他来世界上做什么的。加尔文呢用顺服这个主题来归纳耶稣基督的一生，他的死，他的复活升天，他用顺服这个主题是很重要也是很有帮助的。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类的第二个亚当，第二个亚当，他来到世界上成全了亚当所不能成全的，就是完全顺服他的父上帝。之后呢到了很后面耶稣基督是这个约里的先知祭司和君王。那特别是先知跟君王呢是我们当代福音派需要多一点学习的。关于祭司方面加尔文就很正统的提出这位祭司是献上他自己为祭物的。讲完耶稣基督的死他的献上自己呢，加尔文就在 2.17.1 开始讲到基督的义或者是基督的功劳。那我们一般呢没有想到功劳这个问题，想到的话都是说我们人没有功劳没有义，没有错，我们人没有功劳没有义可以使我们得救，但是功劳在耶稣基督那边，所以耶稣基督成全了什么的义或者什么的功劳。这里呢就给我们一直带到第 2.16 或者 2.17， 那这个是第二卷的基督教要义一些的要点，人的堕落，堕落之后的自由意志，约律法，新旧约之间的关系，基督的神人二性，基督是我们的先知祭司君王，基督的义。好，我们就从头开始来看看堕落这个问题，或者也给我做一点点的介绍。在我们讲到加尔文的教导关于人的堕落理性意志的时候呢，我们首先会发现一个对比或者是一个二分法，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因为我们是堕落的罪人，有两种或者不同的问题，或者说一个问题的两个看法，两个层面。一个是法律上的，法律上人在神面前的问题是罪孽 guilt， 那 guilt 罪孽呢不是内疚感，不是 guilty feeling， 不是感觉，是讲人既然是罪人，罪人是我们的地位，是我们的身份，罪孽呢就是以罪人的身份站在神面前的 罪名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啊当代人用的法律的名词，罪人在神面前的罪名或者是法律上的地位，不是在讲我们主观的感觉，或者说是我们的罪债、罪名、罪债、法律上的地位，那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讲到我们人心，我们这个人的本性啊，或心灵呢，就是代表了整个自我啊，整个人，我们心的被玷污，或者说是堕落，或者败坏。所以罪有至少有两方面的问题，是一个问题，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比较客观的法律上的，一个比较主观的，是讲到人的心性、人的心。那我们可以预告啊，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所做的，当然一方面他成就了义，把这个义归算给我们，这个是神法律上的安排，就是神按照他的圣洁的律法定了我们的罪，我们有罪名，耶稣基督把我们的罪名拿走了，怎么拿走呢？是将他的义归算给我们，耶稣基督成就的义，因为他完全顺服神一直到死跟复活，父神称他为义，他的义就归在我们身上，或者归在我们的账上，那这个是法律上的，因此我们被称为义，因此这个称义里面当然就包括了我们罪的赦免，这是法律上的客观的。主观的边呢，我们可以预告，既然我们心被玷污了，我们的理性、感情、意志、身体都玷污了，所以基督成就的义，圣灵就施行在我们的身上，重生的意思，或者说信而被称义的结果呢，就是这个心的心、心的性情就种在我们的身上，种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为新人了，我们就被洗干净了啊，我们一般用的词是我们罪的赦免了啊，我们的心洁净了。那这个背后呢，就是因为罪有法律上的一个意义，所以我们需要罪的赦免。但是罪也有我们心和行为，我们这个人啊实际上的情况，所以呢我们需要一颗新的心，我们心需要被洁净，我们需要赦免，我们需要洁净，我们需要神宣告我们不再是罪人，我们需要神改造我们成为新人，就两方面，两方面，这是一个对比。另外一个对比呢，我们啊会马上就会遇见的，就是究竟人是自由吗？还是不自由？那加尔文用两个很有意思的字来表达，一个是 necessity 必然性，一个是 compulsion 被迫性或者被压迫、被逼的。那我从我的角度来理解啊，加尔文在说什么？他说，其实人呢、啊，不论是堕落前或者堕落后，我们就讲堕落后好了，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其实人呢、啊，所想的、所讲的、所做的一切呢，是从我们的心发出的啊。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因为啊，一生的事都是从心发出，对不对？耶稣也是这样说的啊。好，所以我们人是有意志的，也就是说从心发出，从心发出就是说那个有理性的人里面的意志所发出的。犹大出卖耶稣是从心发出的，我们每一次听撒旦的自己的诱惑犯罪是从心发出的，不是被逼的、okay? 人做出的决定不是被逼的。但是我们再问下去，人堕落之后有可能做出神眼中以为是义的事情吗？当然是不可能的。那这个不是因为人被逼，因为人每次做事都是从心发出的，问题是他的心坏掉了，而不是有人在逼他，他心坏掉了。所以呢，人堕落之后所谓的心灵魂就是理性、意志、情感啊，人的心坏掉，所以他不可能从心发出神以为是圣洁公义、神认为可以接纳的言语、思想、行为等等。 因为人的本性是罪性，所以他从心发出的这个真正的选择决定做出来的都是错的。只要有对的呢，都是神额外恩赐的，错的是我们的本性做出来的，但是不是被逼啊。那这是另外一个对比，我们下面会碰到的。好，现在我们就开始来看我们讲义的第一页，也就是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的 2.1.7 第二卷第一章第七段。这里说呢，早期的教父呢，他们所讨论的就是儿子的灵魂呢，是不是从父亲的灵魂传植下来的。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讨论灵魂这个问题呢？因为人灵魂的污染或者是玷污呢，主要是在灵魂里。那不是说身体没有玷污啊，但是灵魂就是理性意志情感的玷污呢，最重要是在灵魂那里表达出来。好，下面有一句加尔文这样说，我们懂得这个就应该满足的是什么呢？就是说 The Lord entrusted to Adam those gifts which he willed to be conferred upon human nature. 亚当神呢、啊、造他的时候呢，就交托给亚当一些的恩赐，他要赋予人性的恩赐，赋予在人心的身上。因此 Adam when he lost the gifts received, 当亚当领受了他的恩赐，神所赋予给他的时候，他就是代表我们全人类失去了。好，这里又另外一个对比啊，我在这里提，虽然加尔文一句话就带过了啊，加尔文很多东西一句话带过呢，后来的神学家就在发挥的，或者也是指向前面的一些神学的讨论。那这句话在讲什么呢？另外一个对比 natural and supernatural, nature, 人性和 supernatural, 恩赐，超人性的恩赐，也就是这里所讲的禀赋或者赋予。那加尔文呢，跟着中古世纪的神学家，把人性，就是亚当还没有犯罪之前，神创造人的时候，那个人性呢，分成人的本性 nature 一方面，另外就是 supernatural 啊 super added dimension, 第二就是在人性上神所另加的恩赐。那这个听起来好像都是一些专门的学术的讨论，但是呢，到我们讲到人是神的形象，那个神的形象是指什么的时候呢，这个二分法是很有用的。我先介绍是什么东西。人的本性啊 ,natural 那方面，就是神的形象在人的本性方面，就是说人是人，人有理性意志和情感。那这个传统的神学呢，把它分类为人性 nature。 那为什么这样说 nature 呢，人性呢？因为人堕落之后，人还是人，按照人的本性，堕落的人还是有理性意志情感的。好了，另外那个另加的所谓超自然超人性的部分呢，就是当神造亚当的时候，造他的理性意志情感身体呢，都是公义的圣洁的有智慧的认识神的，没有瑕疵的。那这方面就玷污了，就败坏了，差不多完全失去了。我再说一次啊，人堕落之后，人还是人，人的人性仍然包括理性意志情感，所以堕落的人他的理性就是那个从心发出那个来源，等于他的理性，人是从心发出他的决定的，人还是人，人还有理性，会想东西，会追求真理啊，人还有意志，还会选择，重新发出这些决定。但是这个 super added 的神另加的这个神的形象这一部分，就是说人的真正的公义圣洁跟智慧呢就没有了，就堕落了。加尔文在这里讨论罪的传植呢啊，就轻轻的带过这一点。Who should worry about the derivation of soul when he hears that Adam had received for us those gifts which he lost, and that they had not been given to one man, but assigned to the whole human race? 亚当代表我们领受了公义、圣洁、智慧，就是 those gifts, 就是他后来失去的那些，因为那些本来呢是要赐给全人类的， When Adam was despoiled, human nature was left naked and destitute, or that when he was infected with sin, contagion crept into human nature.
当亚当被玷污的时候呢，全人类人的本性人性就变成赤裸跟贫乏，因为人性就完全的污染了。
我们跳到这一段的第一段的下面啊。For the contagion does not take its origin from the substance of the flesh or soul, but because it had been so ordained by God that the first man should at one and the same time have and lose the gifts.
他说人的玷污呢，人的玷污是哪里来的？人的败坏哪里来的呢？不是从肉体的本质来的、啊、很有趣哈。人犯罪堕落了，不是因为他是肉体，不是的，因为神造肉体在我们的身体是好的。人被玷污也不是从人的灵魂来的。那这一点呢、啊、加尔文在这里是在反驳、啊、或者驳斥经验主义，就是说不是说神造人 的时候人的灵魂有什么缺陷，不是因为人的灵魂会堕落，会从那个中古时期所喜欢讲的纯有 pure being， 它有这个 defection， 它有 defect、啊、它有这个缺陷，会 defection， 会离弃，会掉到那个纯非纯有 pure non-being。 我们在其他的课程上讨论过这个问题。中古世纪呢、啊、从柏拉图跟阿里斯多特呢借了一个观念来，是对认识神的人呢没有帮助的，就是 being 存有，神是纯存有，神是最多存在的那一位，人是有一半空中飞人在中间飘来飘去，所以神造人呢、啊、人可能往上，灵魂往上最高的 那处，人也可能往下，中国人叫这个兽性、啊、人好像动物一样的那些情欲，人会向下堕落啊，人是中性的 neutral 的，可能往上可能往下。加尔文说不对，人的败坏人的堕落不是因为神造人的时候人的灵魂有什么问题，不是因为人的灵魂呢会掉下去的，会堕落的，有所缺陷，不是的。人的败坏的起源不是因为肉体的本质，不是因为灵魂的本质，乃是因为神所预定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人亚当要得到神给他的恩赐，就是公义圣洁智慧。神也预定第一个人呢也要失去他所领受的，就是公义圣洁和智慧。我再说一次哈，人的心为什么败坏？不是因为神造人的身体跟灵魂有什么问题，本来造的都是好好的，是正面的积极的好的，是公义的圣洁的，不是中性的，不是 neutral 的，是正面的公义圣洁智慧的。但是呢神定义预定了人要领受公义圣洁智慧，代表人领受，神也定义人会失去，一个人失去全人类就失去了。好，下面是第二小段，加尔文呢就跟着阿古斯丁一样驳斥那个柏拉修主义。柏拉修主义者说什么呢？ The Pelagians 他们说的是 They hold that the offspring ought rather to be sanctified by the parent's purity， 后裔或者儿女从虔诚的父母得着败坏呢是大概不可能的，这里翻是未必啊。为什么呢？因为后裔呢儿女呢应该得着他们父母的圣洁。那加尔文说这样去了解人原来的堕落是不对的。Because they descend not from their parents' spiritual regeneration, but from their carnal generation. 因为儿女是从肉体生的，不是从父母亲的属灵重生而生的。儿女们并没有承继了父母亲的重生。那我们顺便提一提，因为啊柏拉修啊这个问题呢，加尔文在这里就提到哥林多前书七章十四节，就是一个基督徒他的配偶不是基督徒，如今你们的儿女也圣洁了，不然他们就不圣洁的。那个不是说 基督徒的后代呢就马上成为重生的人，不是的。那这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儿女们因为父母亲是基督徒，就成为约的部分，就是约的成员，也就是说他们在某一个程度上被分别为圣，而不是说他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他们成为约教会有形的外在有形的教会的成员，但是按照他们的本性，他们的人性还是堕落的，直到圣灵重生他们。那加尔文在这里说的是，他说儿女们从父母亲所承受的是从肉体生所承受的啊，所以柏拉就所讲的是不对的。 Hence as Augustine says, whether a man is guilty unbeliever or innocent believer, he begets not innocent but guilty children. 因此呢，阿古斯丁说，不论一个人是有罪的非信徒或者一个无罪的，就是罪的赦免的一个信徒啊，他所生下来的孩子们不是无罪的，不是无辜的，是有罪的。 For he begets them from a corrupted nature. 因为父母亲生孩子是本于父母的败坏的人性生的，生孩子的是败坏的父母。那你看加尔文没有直接说原罪就是借着生殖传下去，他说父母亲是败坏的，他们所生的孩子当然是肉体生出来的，生出来的孩子们是本性败坏的。那为什么避开说原罪是直接因为生殖传下去呢？那这是天主教的说法。因为呢，加尔文要强调的不是原罪用生殖传下去，加尔文要强调的是神看亚当是代表全人类，是全人类的头。这个约里面亚当是头，亚当是代表，所以原罪哪里来呢？就是神审判亚当，同时审判全人类，因为他是代表，他是头。神审判亚当有罪名有罪孽，全人类就有罪名就有罪孽。神宣判亚当是罪人，他的本性成为罪人 sinner， 全人类每个人就成为罪人了。那因为神这样子宣判亚当，因此很自然的 naturally 就是本于人性的，自然这个字也是可以人性的意思啊，因此 naturally 按照我们的本性，每一对父母亲生出来的孩子，他们的本性他们的 nature 都是败坏的，都是堕落的。那个根本的原因是在神怎么看亚当，亚当在约里面做人类的头， Adam is the covenant head， 亚当是约里面人类的代表，Covenant representative。 你说不公平吗？好，神当人犯罪堕落之后，神就开展了他永恒里面所预定的计划，就是要创造一个新的人类，这个新的人类也是用一个约的方法做成的。神定耶稣基督做这个新的人类的约的中保，约的头，约的代表。所以因为一个人的顺服，耶稣基督一个人的义，他的顺服呢，神把这个跟罪名相反的啊，跟罪孽相反，就是义 righteousness， 神就宣判耶稣基督为义。不是说耶稣以前道成肉身之前不是义，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赚得了这个义，刚好是跟罪名是相反的，这个是罪名或者罪孽的相反词啊、righteousness is the opposite of guilt。 神就把耶稣基督的义，他所成就的义，他所赚回来的义的功劳呢，就算给耶稣所代表的，就是基督里的所有的人。耶稣基督也是这些人的头，耶稣基督是新的约的头 covenant head， 耶稣基督是新的约的代表 covenant representative， 就像亚当是旧的人类的头Covenant head， 旧的人类在约里面的头和他们的代表 Covenant representative。 那在这里呢，加尔文没有详细的讨论，但是他背后的思想就是人类所得到的原罪主要不是因为生殖传下去，乃是因为 神看亚当是约里面的头，约里面的代表。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亚当是一个约的中保。最后一段话， Now it is a special blessing of God's people that they partake in some degree of their parents' holiness. 他说神特别的恩待他的子民，赐福给他们，因为他们的儿女呢，在某一个程度上分享他们父母的圣洁。我跟你说过，这个圣洁是约里面的做约的成员 的圣洁，而不是说他的本性改变。因为 this does not gainsay the fact that the universal curse of human race preceded， 因为这个并没有否认呢，全人类都有神的咒诅。 For guilt is of nature， 人的罪孽罪名就是人的人性的部分的问题。 But sanctification is of supernatural grace， 那至于人成为圣洁呢，那个需要神超人性超自然的恩典。好，所以人性堕落，人就有了罪孽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药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